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阿贵，我们三个月前啊，主耶稣一同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沙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在那里与他一同坐席，一坐席三个月的，我们两个不见了。但是我们最后讲到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聚会里面带进主的同在啊，这个至少是文革一直觉得这段圣经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到底有没有参加那一天的聚会呢？不是这么重要，只是我们自己所在的聚会有没有办法像伯大尼的聚会一样把主耶稣吸引来。哎，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阿贵，你上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北方已经多久啦？
五六年了。
你现在在那里的服侍有没有带进主呢？你觉得你每次聚会主有没有和你们一同坐席呢？
我们是跟着主走嘛。
主走，我们现在伯大尼就是主跟着我们走嘛。你在哪里为他预备他就来了嘛。
吃的东西有，但不知道合不合他的胃口。
你太太做的主耶稣是肯定喜欢。这里面当然我们一再的讲，有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有马大伺候，有人为耶稣预备筵席，然后玛利亚拿着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你觉得在贵教会中啊，比较缺的是哪一样？
缺的是死人吗？
缺的是死人。此话怎讲？
我们马大还是有的。
马大是有，
死人比较少，大家总是有话说啊，有反应这种。
哦，你从这里来看这个人死了没有？哎，这个是亮光。拉撒路没有怨言，也没有传言，也没有多嘴多舌。
哎，是，
这个很好。那预备地方像你们建了自己的堂，马大也有啊，尤其有阿贵嫂在那里，是马大是不缺的
啊。还有其他的很多了，很多姐妹，
很多现在都是众姐妹还是教会的主力。那这个香膏呢？你们那里香膏香不香？香膏的味道重不重？
还应该很重，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教会的财力有限嘛，我们要盖大的教堂，我们还要扩建，有些大家，你要是稍稍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你觉得这是枉费啊？何必呢？
大概够用就好了，是不是？这么贵，这么多钱。
是啊，对。
但实际上，这弟兄姐妹还是蛮乐意的。
应该是，交上去有香气的话，肯定是大家挺乐意。
但你这个光是讲钱，这浇上去是美钞的味道呢，还是香膏的味道？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当然美钞也很香，你献上去的。
这里犹大是要想把香膏变成钱嘛？我们是把钱变成香膏。
哦，把钱变成香膏。哎呦，你现在这个传道人是会说话，这好极了。这样鼓励弟兄姐妹。那当然，底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你刚才讲的，这拉撒路是死人没说话，那犹大那时候还是个活人，他就说话了。
是啊。
哎，是不是福音书是说，其实不只是犹大说了？
对，就别的地方也讲到，没特指犹大，这里把犹大给揪出来了。
那他这个一讲的时候露出点，这个真的算马脚了，因为他就不算驴了嘛。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然后底下的话应该是约翰的评注，对吧？
对，
约翰是说评书，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如果把这个香膏也卖了，变成他们同工钱囊的一部分的话，那犹大就可以偷了，是不是？
至少他管钱嘛，都在他手上。
最后他卖主耶稣他卖了多少钱呢？
就是他这个30两银子，还30块钱。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假如玛利亚把这个香膏卖了，就放在钱囊里，犹大就有这三十两银子，他就不用去卖主了。
这个啊，你做这个摊嘛，它就叫是，它是长取对吧？
啊，长取。
所以说你它是不够的，没有贪心是不满足的。不是说只需要三十两银子，因为它只给耶稣的骨价就骨三十两嘛，就是一个故宫的模匠嘛，干一年就一年的工价就三十两。
但你不觉得这个说法也有一点道理吗？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做主工的人呐、啊，他之所以会出问题啊。到最后会说卖主卖友呢，往往就是因为哎呀，这有家计小孩呀、啊，生活困难呐、啊，啊都没人管他们呐、啊，到最后才铤而走险。
这个我小哥可能说错了吧？没有钱的话，他们都没问题，有了钱才会卖别人嘛。
不知道，
出问题的话都是有钱的教会才出这个经济问题，没有钱你说他哪有这些问题？没有。
哼。
钱越多出的问题越大，
就是对对，因为蒙哥一向主张教会穷一点哈，不要存钱，存了钱就赶快拿去用掉，存在那存越久就麻烦越多，大家争争吵吵，就刚刚好又是三十两。如果那个时候他钱上真有这三十两，还主耶稣再卖三十两就是六十两，好吧好吧好吧。那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话到底怎么解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首先主耶稣讲这个话显然把犹大的嘴或者其他门徒的嘴就给填住了，因为主耶稣出面嘛，说由他吧，也替玛利亚呢就是圆了这个局。如果我们在坐席的人当中听这话，到底是听出来什么？听得懂吗？
听不太懂。他这是哪一天呢、啊、前六日对吧？
耶、这里讲的是前六日，
过了六天那个香味还在吗？问题是这个，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嘛，香膏味道还在的话，那个什么尼哥底母啊又不必要拿一百斤香料去抹耶稣。
不，尼哥底母不知道人家玛利亚已经有很香的香膏了对吧？
这有可能。
玛利亚膏的是活耶稣，尼哥底母包膏的是死耶稣嘛，很大的区别，两个都很宝贵。不，那时候的人就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人不是天天洗澡的。
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门徒不见得听得懂主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晓得说你安葬是需要用香膏的，对不对？既然尼哥底母会去买香膏，
哎，
既然他们那个时候要用香怎么样熏的啊之类的、嗯、门徒听不懂也没在问问题。那主耶稣又是怎么想的呢？他讲这些话当然他真的是认为是这样嘛，对不对？
是，对，那肯定
认为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例子啊？
你说哪个事情？
就是说人家在你身上做一件事情，当然是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当然无所不知，他早就知道他来耶路撒冷是受难、
嗯、
那玛利亚这个香膏一浇呢，耶稣替他解释出来，这是为我安葬之日做的。
是
啊、首先我们这样看，就是玛利亚有没有这个香膏跟耶稣受不受难没有直接的关系。玛利亚没膏他也是要受难，
这种东西不能够乱想。
对呀、
啊，道理上是这样啊，样
道理上是这样嘛，对啊。玛利亚没告他照样从死里复活，玛利亚没告他照样成就这个救恩。你从这里看的话呢，就是神差派耶稣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耶稣也真成为神的羔羊啊，背负世人的罪孽。
嗯，
玛利亚这一个举动呢，是谁是最有福的？那当然是玛利亚嘛。
啊，对，嗯，这一堆人里面还是说最有福，你是、
啊、这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嗯、
他居然能够在这一个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的啊，以及耶稣要受难的这一个关口上，他能够一下子这个。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消息说，好像是你们以前米苏里还是哪边有一个人呢，他一天中了两个乐透奖券。
哦，
我以为他中了多大的，所以我就好奇，结果中了一张是$1000，一张只有$10，哎，我以为他中了两个几百万，那不得了。
是，
这彩券是天天有人买啊，常常还中奖的时候没有买主。那你说这个香膏也有，西门也有，教会也有啊，死人多少也有一点。哎，我们为主做的许多事情，谁能够真的像玛利亚这时候这些一下子 那真是做到历史性的时刻上，你不可能再做一次了，对不对？没有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
那你说玛利亚是碰巧的呢？比如说、哎、这个犹大说那个可惜的香膏，对吧？
嗯，
那说明他们的门徒和耶稣一起是经常挂念穷人，对吧？
对。
所以纪念穷人的事情也是挺美的。
哎，也是挺美，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哎，
比不上啊，这是头彩啊。主耶稣既然成为我们的祭物，那这个祭物如果只是说赎罪的馨香之气，固然已经是满分了，可是有什么样的香气能够使他在这个赎罪的馨香之气之外再加，而且是加到神心坎上，那就是玛利亚这个香膏啊。他原来是为自己预备的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带来这个满屋的香气的结果。
因为耶稣是基督嘛，是受膏者，对吧？所以他死之前一定要被膏一下，是不是就是指的这里？
照说他这个受膏者的膏一定是从神来的。
对，
我在问你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居然是从人来的，是玛利亚的爱能够膏在耶稣的身上，还不算是献燔火。
嗯，
所以我说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别的圣经的例子？类似的
新约旧约
都可以，因为这里有个顺序，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是不是越讲越迷糊、嗯、但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在里边，就是说耶稣知道自己要受难，
是
那玛利亚来膏，那就是在最后的一个关口呢，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印证、嗯、也可以说是一个、嗯啊、我们怎么讲啊，就是膏了，好不好？
是
你知道这是为我安葬，这是存留的，这是谁为我存留的、
嗯、
是玛利亚，主所爱的门徒，也爱主的门徒，这件事情太美了。反过来讲，像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被安葬，或者要出什么意外，就不说安葬好了。
嗯，
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见主，但是有没有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了，哎呀，你觉得这是为我这件事情就印证了，这蒙哥快去见主了，这样对蒙哥来讲，
如果我要知道我马上要见主的，我就舒舒服服的坐在这不干活了嘛。
哎，可是真有啊，你记不记得保罗跟提摩太写信的时候、
啊、
我已经被什么交奠，
那他这个判决书可能已经在那个路途上了，我估计
他那个交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理解就是他要被斩首了。
现在这些神学的教育，圣经的解释就是太不罗曼蒂克
啊。
对保罗来讲，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就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门徒的面，他再往罗马去，那更是存着必死的心去的。他已经觉得要必死已经好多次了，但是这次他为什么说他被交奠？所以这个交奠不见得是这种判决书啊这一类的东西，冷冰冰的东西啊，说不定就是像玛利亚膏主一样，有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让他心里面觉得，哎，这会儿恐怕是真的了。
嗯，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你说保罗啊？
对呀、
啊，这个就不是太清楚，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记下来。
就是了，就没记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
是猜嘛、
嗯？有人真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发生了一件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哦，比如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哪儿读过的，不是非常的诗情画意，但是至少有点想象力。那什么一盆水一下子泼到他身上啦、嗯，走着走着，像以前这个马凯在台湾传道的时候。
嗯，
他在街上走，人家就把一桶大粪浇在他头上啊。
嗯，
这个叫做啊，我被浇奠，哎，
这个太怪怪了吧？因为别是香膏，它是臭水吧？
哎，就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哪里配得像主一样呢？对不对？像彼得不是据传说他要被倒钉十字架吗？
本来我对那个很不以为然，我真的是觉得很可能是假的。你说钉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嗯，
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肯定是耶稣怎么定我们怎么定是最好的。
那这个不见得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我用的这个印刷机，这种比较老的要印两面啊，你有讲究的，
嗯，
对吧？你这朵纸怎么放进去，上面是怎么摆才印出来刚刚好，是正面是这样反面是这样摆反的啊，这个形状才会一样嘛。
嗯，对，反正总之我是对那个说法非常的不以为然。
如果这样推理下去的话，其实人对我们的辱骂，对我们的误会、凌辱啊啊，通通可以算是我们的焦点。那更不要说保罗对那些帮助他的信徒讲，他所得到的是极美的供物。
这个我觉得说是对，对，就比如说保罗嘛，他已经去建筑了，你就可以想象他的任何的事情，浇了大粪啦，浇了酒啦，别的要是不小心进酒的时候给洒到身上啦，你都可以算。那我们自己今天淋了粪，那我们可不就，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就这些都没法用在我们身上，对吧？
可以。
我只能讲，我发现我的心跳怎么快了，我发现开始气短了，这个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对吧？
对服侍主的人来讲呢，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既然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在保罗也曾经这样讲过，我如今被浇奠，我已经被浇奠，如今我这个离世的时候到了。那这个浇奠他又没说到底是一件好事呢，是一件坏事呢？
没，请教我问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服侍主服到七八十岁了啊，这个心脏功能也就没有了。这个是我们想，哦，这是我怎么样建筑的时候到了，还是送我去排个长队去去等别人给我捐一个新心脏啊，再为主工作？我跟你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常常让我困惑这件事情。
这事情到最后不是你选的，所谓的浇奠，就像主耶稣这里讲，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存留的。那这个既然是个存留的，就表示这件事情让主耶稣的心里面呢更画上一个句点。尽管他从头到尾就知道，甚至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也不见得是主耶稣受难复活所必须的。然而这件事情，主知道说，这是一个终结了，至少他在地上的服侍就剩下十字架了。那我是觉得一个做工的人是可能这样子的，凡事临到我们都是出于神的。
我相信，蒙哥你说的对，如果真的是工人，他绝对要建筑了，他应该是知道的。
对，那至于你说像这个心脏啊，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职分上继续斗争下去，还是我应该离开呢？这些东西，我之所以会提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这个焦点呢，往往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是，
这件事情对至少对保罗来讲，应该是蛮突然的，一下子这个经历来了，你还没有办法用你的脑子去判别啊，就像你说这个，我去排队换心呢，还是去接受手术呢，还是电击把它急救，你还没有办法去分辨，从这方面分辨的时候，你心里面晓得这是出于神的，而且这件出于神的这个焦点呢，是表示说你做到目前为止你所做的蒙悦纳，那再往下的事情在神的手里面，
是
你就可以很轻省的从这个岗位上离开，从这件服饰上离开，甚至从你的肉身离开。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服侍他的人的这个焦点呢，这件事情的美丽之处。而这个焦点，可能是像你刚才讲的，罗马政府给他判的死刑，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件小事，可能是一件大事，可能是一件美事，可能是香膏，也可能是大粪。但是那时候主一定让你知道，只是这个焦点，它印证了你心里面神给你的带领。
是。
但这些东西讲起来就有一点唱高调一样，但是走着走着，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们也必须经过的一个怎么说情节吧。像拍电影拍到一定的地步呢，你知道这个电影快要结束了，没办法再继续深究下去。然后主耶稣加了一句话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这句话再摆进来，又能够让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和同工，我们一起到一个大的进行会啊，人很多，那建筑很大，非常多的房子，可能敬拜可能是几堂下来可能要上万人。那当我们看到那个建筑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就发感慨说：“哎呀，这些钱要是用去周济那个非洲的穷人啊，该多好！”我想这个和这个犹大说的话有点像。
但这个也很难。最近休斯顿天气一冷啊，我们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因为我们现在街上很多穷人嘛，到处要钱。
休斯顿应该不冷吧？
我们前几天下雪，又小孩不上学，公司不上班，就下一场雪而已，还一寸啊，就是对我们来讲很冷嘛。这个要钱的人呢，他们本来休斯顿市政府要去赶他们的，
是。
但是一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 ACLU 他就开始告你了， 还是替这些穷人伸张正义嘛。那你不敢呢，他们就都住在桥底下了。像我们家旁边这个，你在那个高速公路那个桥洞底下，
是
住了两个人。那两个人他们弄了十几个这种超市的推车啊，就靠着那个墙摆。那个站的地方大概有 two bedroom， 全部都是他们的东西。你要是一个人，他警察还可以赶你。你这么多东西，他把你怎么办呢？
我还想了一件事情。
嗯，
我们再有一个姐妹嘛，博士后做完了以后就要找工作，对吧？找到密西西比 Delta 的一个大学里面去做，去教书。
哦，就是南方的 Deep South， 对不对？
他去之前的话，这段时间他特别感动。他看见有穷人啊，他就心疼他们。他就说，我们为什么教会人不去周济穷人呢？我会告诉他，那个戴尔塔那个地方啊，是美国最穷的地方。所以他预备好了，我想他在那里才能待得下来。哎，我想这也是神，这个神给他的感动啊。
我们这个穷人已经，他要钱啊，已经系统化了。像我们医学中心附近有一个街口，很多在那边上班的人必经。那个街角角有一块小草地，刚好空在那儿。他们已经在那结党了，这些都是年轻人，身体也好好的，有男的有女的。他们在那边搭起几个帐篷来，大家轮班上街头要钱。那你说这东西怎么办？市政府拿他们没办法，老百姓拿他们没办法，在那里的商家还嫌他们讨厌。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人不来街上要钱？其实你说你在美国会不会饿死？是不会饿死的。是不是有慈善机构让他们住，让他们吃？是，是不是长久之计？虽然不是，但是很多要钱的人他真的是健健康康的。那你说怎么办？
当做职业了吧。
那所以呢，就有人在说了，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家都不给，他就不要了。
对啊，这个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已经很长时间大家这样说了。
这很受欢迎的一个说法，是吧？
是是，
主耶稣是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把自己和穷人摆在一块儿，对不对？
嗯，对里面吧。
是穷人的是一类的。
如果我看阿贵这个才疏学浅啊，我觉得他把穷人的话他是对立面的，因为这个香膏费到耶稣的身上就费不到穷人的身上了嘛，这当然是对立面了，是相反的嘛。
我在这样想的是因为主耶稣并没有说给穷人不好。
那当然你说的对，是给没有说给穷人不好。
对，既然给穷人是好的，现在没有给穷人给我呢，那不是不给穷人啊，因为第一个主耶稣也为我们成了贫穷嘛，给我呢，你给完了你还有的话，还有穷人常与你们同在。对于门徒来讲，对玛利亚来讲，对他们的当时的这整个的概念来讲，交在我的身上和卖了周济穷人两个是一件事情，是同一等次的事情，所以我说他们是一类的。但你这么说也对，这是一件很比较特别的事情，你可以去做的。他不去投资，像现在买股票，股票不是飞涨嘛，对吧？他不去买股票，赚大钱可以更多奉献，更多养穷人。他硬是把这个钱呢，就这样子就倒在他当时所看见的这件需要上，而这个需要呢是没有增值的，好像这么样子就完了。反过来讲呢，他这个枉费让整个的屋子都有了香气，让我们2000年之后还在读这件事情。他这个投资其实是很对的。啊，只是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这么一讲，就让我们想起来，并不是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需要就是一样的做法，对不对？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如果开会，我们现在有30两银子，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有一罐香膏可以去卖30两银子，现在又有穷人，照着我们的理智来讲啊，或者照着我们执事会的决定来讲，哎，你们现在教会开执事会一次开多久啊？
这一次。应该是从12点半开到5点。
哇，好厉害，好厉害！后来达成一致结论没有？
啊，我们处理到很多的事情。
太好了。但是玛利亚在这里，香膏是他的，他就照他的决定去做了一件大家都不同意的事情，反而蒙主赞许，而且这件事情让他们的小小的伯大尼之家呢，屋里满了香气。文哥一直觉得。啊，我们现在这些念书的人在教会里面处理事情呢，我们太喜欢讲道理，我们不太愿意就鼓励弟兄姐妹照他的感动去行。 啊，我们喜欢加上是非的判断，道理的判断，然后我们很喜欢把人家的感动给他打消掉，或者是否决掉，或者是从神学上呢给你把它得到一个压倒性的胜利，对不对？但当时玛利亚她就有这个自由，她就这么一做，嗯，一件非常不合理，大家看起来没有必要的事情，不可能只是会通过的事情，反而成了盟主所赞许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对于自己，对于我们的配偶，甚至对于我们的儿女，对于我们的同工有这样的雅量？
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哎，
为什么有点？
玛利亚那个香膏，他如果说一打碎的话，如果说是拉萨路马大战的一说呢，是有道理。
嗯，
这个犹大跟他不打，打不了剑嘛。
哎，
那是他自己有主权嘛，想爱怎么就怎么。要是我太太要，我要把我的钱随便就花到，不管是周济穷啊，还是去见穷人，我太太肯定要告，要他同意的才行。
嗯嗯。
要不然，蒙哥，你蒙哥千万不要把这方面。哎，给大家有这种暗示，到时候大家
我的意思，当然我当然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奉献不一定要奉献到教会里面，奉献到教会里面就由不得你做主了
啊。对，嗯，就是说啊，是这样，在教会一般是说，哎，有一部分的话是你起码的要奉献的吧？
起码的要奉献。哎呦，你现在有这个说法哈？
以爱心奉献给来到我们当中传道人呐，或者是说外面的宣教士呐，哪一个机构啊？那你这些你自己怎么做都好。
假如比如说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说我现在有感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是，
而且不累着别人的啊，是对福音有益的，是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这样做呢是主要我做的啊，那你们会不会否定呢？大家能不能够就是很坦然的接受，说反正也无伤大雅，就让他做做嘛？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
我就把它讲简单，你又复杂起来。
对，有的能够拿到台面上，有的拿不到台面上。那我们刚好有弟兄在分享说，他们曾经要在家里面做饭招待人呐。
嗯。
那传道人就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那其他不做的那显得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吗？
嗯。
所以这个呢，是不是和犹大这种说法有点像？搞不清楚。
你说传道人的说法和犹大有点像，是不是？
嗯，对呀、啊。实际上就是说，蒙哥说的对，别人爱干啥干啥，只要是美事啊，我自己虽然是做不到，但我们不一定非得让不让别人做。你这个说的对，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是要攀比嘛，对吧？
对啊，
就像卖了房子，然后去把钱都放到使徒面前，以后攀比的。
嗯嗯。
但是呢，他心里面不愿意的话，就倒霉了嘛。
这些东西当然是没有定论的了啊，只是蒙哥呢不好好读圣经的，喜欢在那胡思乱想。也许
对，目前至少从我们教会看起来，好像如果有人愿意资助宣教士或者愿意做一些事情，大家没有人
鼓励的啊，
没有人流跳出来说吧。
那很好，教会里面最怕就是有这种强人出现，什么事情哎，除非他的命令不许任何人办事，就比圣灵还大。
因为那个阿贵在这里还没有。绝对有这种
权利，到那个派头。
哎，但什么时候被别人吹的，把我自己的吹晕了的时候，可能就变成那种人了。
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下回再继续看。
对。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